没有赐下一个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啊，所以我们要安静在你里面，我们要靠着你得救，也靠着你得胜。主啊，我们要安息在你里面，我们要竭力进到你的安息当中，我们要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要和你面对面，我们要在你的脚前，我们要在你的光中。因为当你走到我们这个房间里来的时候，当你进到我们这个屋子里来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要开始改变，疾病要离开，黑暗要退去，忧愁也不在。主啊，哈利路亚，你来找我们。你问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在哪里？亚伯拉罕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啊，今天我知道你也在问我们，孩子你在哪里？主啊，我们说，主，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等候你，我在这里等候你，等候你荣光的显现，等候你圣灵的浇灌，等候你的同在，等候你的容面，因为你的容面是我们所寻求的，你的能力也是我们所要的。我们要住在你的殿中，主啊，我们住在你的里面，一天胜过住在世上一千日，因为在你里面只有平安的喜乐，也有美好，也有自由，也有释放，有你的爱包围在我们前后左右。主啊，我们要寻求你，我们要等候你，我们要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降服在你面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求你今天向我们的心说话，向我们的灵说话，用你那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说，把你的奥秘，把你的话语，把你的启示，把你的心意都向我们讲明。主啊，因为我们要明白你，我们要认识你，我们要更多得着你，我们要领受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主，你就在我们这里，希奈你，你就在我们这里。主啊，我们也在这里。主啊，我们现在有一个天堂的约会，有一个神的和神有一个约会，就是在此时此刻，我们的神有一个约会，这个约会就是我们要遇见神，我们要和我们的神倾心吐意，我们要也听我们神的声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和这个又真又活的永生的耶和华神我们要相遇。哈利路亚，耶稣，亲爱的主，借着你这个条道路，我们就进到那个真理和生命当中。哈利路亚，感谢你，赞美你，圣灵，圣灵，今天也求你大大的浇灌下来，浇灌下来，来高抹我们，来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因为你就是我们神的灵，我们永生神的灵。哈利路亚，你要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把我们带到那荣耀的宝座前。圣灵，你来引导我们，我们降服，我们降服。哈利路亚，放下我们自己，我们降服在你里面，圣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把我们自己降服在 在主的圣灵里，圣灵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让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让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让我们怎样祷告我们就怎样祷告，我们要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就走到那得胜之处，走到那水深草肥的地方，走到那个天父爸爸的脚前，我们就安息在那里，我们等候等候等候你更多的荣光显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等候我们天父的气息向我们吹，向我们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在天父的气息中，我们翩然起舞，和我们的主一起跳舞。哈利路亚，我们尽情的喜乐。哈利路亚，我们全然的释放。哈利路亚，在天父的气息、爱的气息中，我们眼睛里只有主，主的眼睛里也只有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看到主眼睛里的爱的火正在向我们燃烧，他淡淡定睛在我们身上，他的眼睛一刻都没有离开。哈利路亚，完全的完全的爱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他单单爱我们，单单他的眼睛里单单有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平安，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心里平安吗？现在现在心里有平安吗？有哈，有什么领受吗？或者什么，你里面有没有什么话要说，你就上台来说哈。哈利路亚，有话就说，有什么见证分享就和我们一起讲哈。哈利路亚，诶，能听到吗？能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咱们先读一段圣经吧，好不好？我们把那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十九章，就刚刚听这个安静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这点哈。其实我今天没有想到，从来最近没有想到这段经文，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哈。你们知道以利亚是吧？以利亚是一个神拣选的先知，然后呢，他顺从神的话， 就当时以利亚在的那个时代，就是他们那个王拜偶像哈、啊，拜那个巴利就是那种类似像，就是财神啊，或者是应该是他们拜这个巴利是专门为了让他们的庄稼收获好。当时他这个时代人拜两个，一个巴利，一个叫以斯他路，是不是？好像如果说错了，请原谅哈。这个巴利是个男的那个偶像，那个以斯他路是女的偶像。拜这个巴利呢，是为了让他们庄家有更多的收获，让他们有富足。拜这个以斯他路呢，就是或者翻译错了哈，是为了让他们那个生育生儿女哈。然后这个亚哈王就当时的王呢，他特别那个怕他太老婆啊，怕那个王后叫耶喜别，就是耶喜别他们家就是拜别神的，拜偶像的。然后耶喜别嫁到这个这个亚哈王的时候，就把这个偶像就带到了这个以色列，然后他们就开始大肆地开始杀戮这个属神的先知，基本都杀光了，只有一个以利亚还神还存留。然后神呢就带领这个以利亚去要把这个国家要翻转哈，因为他们整个国家都陷在拜偶像里，都陷在这个不义当中。然后在这个《列王记上》19章之前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情哈，弟兄姐妹，如果愿意可以再看，但是今天就不看了哈。就是这个以利亚跟神说，他们这个国家现在在拜偶像，所以他以利亚说的，说现在就不能让天下雨3年半哈。然后果然是天就不下雨。后来这个国家这个国王到了3年多的时候很着急，他就来找那个以利亚，让他还是求雨。这时候呢，因为他们那个国家这个耶喜别这个王后，他有很多那种拜巴利的假先知，然后那些假先知，这个以利亚就说，你看看这些假先知，神听他们的话还是神听我的，看这样就可以验证是谁是真的先知，谁是假的。所以以利亚一个人，他站去和850个假先知，拜巴利的假先知，在那个在征战哈，然后呢，就是感谢神，那个850个假先知，不管他们自己多努力，多自残哈，他们甚至为了求这个雨，搭好祭坛以后。要求火嘛，因为要先把这个动物要烧掉，然后就像献祭一样，给他们的神献祭。他为了求火呢，他们就是向他们的假神说让火下来，但是火就不下来。后来拜假神的这些假先知们，他们就开始拿刀啊戳自己，就为了表示自己的那个虔诚啊，或者是那种那个身体那个这样子哈。但是呢就是没有火下来。然后但这个也以利亚来的时候，以利亚说，那你们都把这个你们搭的这个祭坛都给我拆了，我要重新盖。然后呢他就把那个献祭的牛羊放在上面，把那木柴放在旁边，放在上面。然后呢在这个献祭的祭坛旁边还又浇了很多水，他说让你们看看今天我的神哈。然后以利亚就向天说要下火，哎，火一下天火就下来了，把这个祭物都烧了。烧了以后，就他们就知道，就这是以利亚拜的是真的神。然后这个时候，他们以利亚就开始求雨哈，然后求的，就是这中间过程也大家有时候真的可以看啊，非常的那个挺好的，非常好哈。然后就那个雨就下来了。但就这个就是个故事背景哈，但当这个雨下来以后，当那个天火下来以后，这个以利亚就说， 你们这些这么多假先知把这个国家的百姓带到那个不义当中，就让那个国王把那些假先知都杀了。你想想，这样一杀了假先知，那个假先知的那个头头就是那个王后耶喜别能高兴吗？他当然不高兴。所以呢，就到了列王记的第十九章，我们读一下好吗？哈利路亚。亚哈，找到没有？列王记十九章哈，我就读一下。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喜别，耶喜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于我。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跑。以利亚也吓到了。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就是我不比我的父亲父辈们更好哈。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他说，我为万军之耶和华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士宁士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了约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好了，我就读到这里哈，弟兄姐妹。我想就突然感受到一句话，什么呢？我们再读一下这个十一节和十二节好吗？再读一下十一节和十二节哈。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弟兄姐妹看看啊，先是烈风，很大很大的狂风，崩山碎石。你想一想，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想象力想一想哈，来了一整猛烈的风，然后整个那个山啊，那个都像山崩一样，那个大石头都碎了哈，在那儿。然后呢，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哦，我们认为我们有的时候认为我们的神是那种哇，特别威严，特别那个巨大无比哈，一定要在烈火和那个狂风中显现的。但是在烈风中，神不在那儿。风后有地震，你想想地震是什么样子啊？大家知道那个汶川地震哈，也知道那个海地的地震哈，都在震，然后整个那个感觉的天翻地覆。但是耶和华也不在其中。然后震后呢，又有大火在燃烧，火在那燃烧。这时候呢，耶和华还不在其中。但是在火之后，当这火熄灭了，这时候有一个微小的声音。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说微小的声音？弟兄姐妹，如果你方便哈，你就说微小的声音，可以吗？微小的声音，看到神怎么说话了吗？他用微小的声音，哈利路亚，神用微小的声音和我们说话。我们说我们常常想听神的声音，然后我们因为在我最初，我认为听神的声音好像就像人跟我说话一样，然后跟我就是那种耳朵里。但是神跟我们说话的方式有其中一个哈，常常的是用这种声音，是在我们里面用一个微小的声音。就像我原来做过一次见证，当我感受不到这个在地上的那个爱的时候，当我感觉到我背的好，其实是我感觉哈，我的家人那个不接纳我，不爱我，爱我不够哈。当我感觉到自己非常委屈，感觉到自己好像生命，好像我的命运好像很不幸的时候，就在有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当所有人都在忙着干别的事情的时候，我一个人在那哭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微小的声音，但是那个微小的声音却充满力量，充满了那个力量。然后呢，他对我说：“难道我爱你还不够吗？当他说了第一次的时候，我以为是一种我自己的胡思乱想，我以为我自己是听错了，我以为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当回事，然后我就继续在哭，这时候这个声音又出现了，又是在里面有一个微小的，但是充满慈爱的声音，说：难道我爱你还不够吗？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和我说话的不是我自己，也不是哪一个人，而是那个我的天上的那个天父爸爸。他正在安慰我，他想告诉我，他说：你是不是觉得世上的人爱你不够，觉得你的爸爸妈妈爱你不够？但是你知道吗？我爱你远超过你所能够领受的，我的爱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神常常的用微小的声音向我们的心说话。弟兄姐妹，你们领受过神跟你们说话吗？有没有领受过神和你们用微小的声音和你们说话？我那个时候信耶稣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信耶稣已经信了七年了，但是呢，在那个七年过程中，我有一个事情非常非常的纠结我。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哈，就是我原来做过这个见证，就是我和我家人的关系不是特别好，因为这个就是我从小我就不是很小嘛哈，长得个子非常矮，所以我家人他对我的那个有点失望吧，或者是有一些。哎呀，有一些他们是个很要强的哈，我爸爸妈妈是非常要强的，他们觉得因为我的这个缘故呢，让他们没办法有喜乐哈，没办法在人面前抬起头，所以无形之中呢，就是好像给我一种压力，我就是觉得他们对我很不接纳啊，就是心理上真的像孤儿一样。而且我在之前小的时候，在我外婆家过了几年，所以当我再回到家的时候，我就像孤儿回到，就像被收养的孤儿一样，觉得不是这个家的一个成员啊。我爸爸妈妈和我妹妹呢，他们可以在一起说笑啊聊天，我就像一个局外人，天天在旁边只是听，我很少说话。所以有一次我偶然的说了一次，我在学校里我说和同学说话，我们家人都用异样的眼光说：你还在学校会说话哦，你想想我在他们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孩子啊，非常内向，非常非常自卑，非常害羞的。所以呢，我就一直心里有一个结，就是觉得家人不够爱我。 所以心里非常痛苦，我没有办法那个受去原谅去饶恕。当我信了主以后呢，我知道我应该去爱父母，去饶恕他们啊。但是呢，我自己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我也没有办，我尝试了各种办法。我读完圣经以后，我祷告完了，我再用实际行动表达我对他们的那个爱，但是每一次都是失败的。所以呢，再有一年，2008年的那个春节，那时候那是星期六，我记得很清楚。我给家里打电话拜年哈，我妈妈跟我聊了一会儿，然后我说我想给我爸爸拜个年，但是当我妈妈把这个电话递给我爸爸的时候，我爸爸说啊不用了。你知道当时我的心呢，就像一下进到一个冰窟窿里一样，一下子就一沉到底。我说那时候我，你知道吧？那真的，你因为毕竟我们在国外哈，我没有亲人，然后到了过年呢，又没有任何过年的气氛在这边，所以唯一的让我们能感受到就童年时候过年的那个开心啊，可能就是给家人打电话拜个年，对不对？可是当我爸爸让我当我妈妈把电话递给我爸爸的时候，我爸爸说不用了。他甚至都没跟我说一句话，所以我的心啊，这当时是难过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第二天星期天上在教会里敬拜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个事情，我就开始哭，我哭得很厉害哈，我就知道心里在抱怨，在难受受伤，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我哭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一个声音。我不知道在哪出来的，我知道不是耳朵里，但是我或者在我前面，在我后面，在我左右面，或者在我里面，但是那个声音很细微，很细微哈，但是非常清楚哈，因为那当时人在敬拜嘛，声音很大，有上百人在敬拜，声音很大，周围很嘈杂哈，孩子们在跑来跑去，但是突然有个声音在我心里面最里面那个地方，轻轻地和我说一句话。难道我爱你还不够吗？说的是个像个真的像个父亲的那种慈爱的声音跟我说，然后我一下就愣在那儿了哈，愣在那儿。我说谁和我说话？我抬头四周看了一下，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在我旁边，我只自己在那里站着，也没有人看我，也没有人跟我说话。我说这谁在和我说话？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在误解。在自己在那种好像错误了啊，听错了，那我又继续又哭。哎，就我正在哭的时候，刚要哭，那个声音又出来了。难道我爱你还不够吗？而且比之前的声音语气要稍微加强一些，因为他知道我没有听明白，他又加强了一点点。然后这时候我一下子就清醒了，我说啊。我说这不会是天父在和我说话吧？难道是天父在和我说话吗？然后马上里面就有一些意念就告诉我，他说你总觉得没有人爱你，总觉得人爱你不够，但是你有没有领受到我对你的爱超过你所求所想？难道我爱你不够吗？然后这时候我真的是又哭了哈，我又哭了，而且这时候哭不是之前的难过呀委屈呀受伤啊，而是一种真的是那种感领受到那个爱的那种感激，那种感恩的那种哭。从那天开始，弟兄姐妹，我就完全的饶恕了我家里的人，我完全的把那种在我心里积压了20多年的那种痛苦都拿走了。我没有一件事一件事再数落了，再埋怨了，再那个在抱怨了哈，在指责了，所有的事情，过去发生的对我来说都像，都是真的都已经还在那儿，但是对我没有任何的伤害力了，对我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虽然后来偶尔还会，因为你的记忆不会消失，对不对？神安医治我们，不是说让我们的记忆力消失，让我们忘掉。那是不可能的哈，我们那就是出问题了。但是 但后来当我再想到过去发生的一些些事情的时候，那些事情对我没有任何的那杀伤力了，没有能力再伤害我了，对我已经没有任何的那种负面的效果，明白吗，弟兄姐妹？就说我想到那些事情，但是那些事情对我没关系了，我真的是全然的释放了。所以就是我就是刚刚就听到这个歌哈，我就想到这段经文，就是想到神在那样一个星期天的早上，用一个微小的声音向我说话，就那一句话，把我那么多年的枷锁就给我砍掉了，砍断了。我一下子从一个不饶恕，从一个被伤害的那个监牢里，一下子就释放了，一下子看到阳光了，一下子自由了。你知道，从那天开始，我发现我和不但和家人的关系开始改变，我和神的关系也更加亲近了，因为我领受到他的爱了，我领受到他的那个话语的那个安慰的力量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哈。所以我们就是就像还有圣经上很多这样子，比如说摩西啊，其实我们说上次说那个不是我们在找神，都是神在找我们。如果你要看圣经哈，圣经有很多很多，每一个神所拣选的，神所用的那些儿女，都是神在找他们，包括我们自己，神先向他们说话。你看看这个以利亚啊，他那个失败了哈，不是失败了，当他受了那些那个魔鬼撒旦的那个恐吓，说那个借着耶洗别那个耶洗别这个皇后说，明天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性命一样，愿了他自己所拜的那个偶像重重地罚他自己，这个是其实是对他的一个死亡的要挟哈。说那个明天你就会像那个你杀的那些属那个假神的那个先知一样，你也死掉。以利亚是何等有信心的一个神的先知仆人，可是在这种魔鬼撒旦的这种恐吓当中，他也受不了了，怎么样，他跑了。而且跑了以后呢，他还埋怨神，跟神说，你让我去死吧，你让我去死吧，我活不下去了，我撑不下去了然后呢，但是这时候神怎么样，神就来了，神就来了，借着一个天使跟他说话，让他把他带到一个山洞里，带到神的圣山上，那个何烈山啊。然后在那个地方呢，神的话就开始和以利亚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问了他三遍。以利亚本来是抱怨神，想离开神，想跑掉，想自己说跟神赌气，说你让我死吧啊，你让我死吧。但是呢，神就向他显现，把他带到神的同在当中啊。那个何烈山是代表神的同在，说你现在这么样的软弱，你现在这样的那个感觉不到我的同在，那好吧，你先到我里面来，我要和你说话，我要告诉你我的心意，然后呢，我把我一切的旨意都告诉你，我要给你力量，我要让你看见我，我要让你听见我，我要让你感受到我的与你同在，我要让你明白我没有离开你，我一刻都没有离开你。你渴了我给你喝，你饿了我给你吃，哈利路亚。所以呢，以利亚就来到神的里面，啊，来到神的里面，神就开始向他说话，而且用一个什么？用一个微小的声音，就像当初对摩西在那个离开那个埃及王宫，进到旷野里，你觉得那个日子好过吗？不会好过的。本来是一个尊贵的王子，在王宫里吃穿不愁哈，山珍海味，有仆人来服侍他，所有的人看见他都要拜他，都尊荣他啊。然后他在一人之上是之下，万人之上啊，他有权柄，有尊荣，有美貌，有富足，没有他所缺少的。然后呢，可是他后来逃到旷野，在旷野里风餐露宿，跟着牛羊为伴哈，然后有一顿没一顿，饥一顿饱一顿哈，然后衣服也没有原来的那个华贵，穿着 肯定是你想放羊能有什么好的呢，对吧？然后在那个旷野里，你想想旷野什么样啊，没有那个水生，不像水生草肥的地方，到处是贫瘠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他在那个地方，然后可能渴了呢就喝点溪水，饿了呢就吃点果子，然后困了呢就躺在石头上睡着了，或者躲在山洞里。所以那个摩西也是在那样一种环境里，但是就是在那样一种环境里，有一天一个声音跟他说，你过来到我这儿来。这个声音在哪里说呢？在一个点燃的荆棘丛中，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对摩西说，摩西你过来。所以弟兄姐妹哈，哈利路亚，其实我们的神常常和我们说话。好多弟兄姐妹说，我怎么听不见神的声音？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没有在安静里，因为神说话都很多时候都是在安静的用微小的声音说。当我们的心特别吵闹，当我们的耳朵里充满了世界的声音，我们是没办法听见神的声音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经说，凡是顺着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都是神的儿孩子。所以神借着他的灵，圣灵在给我们，在里面的那个圣灵，他常常的要引导我们，要带领我们，来启示我们，让我们做他在他的心意中的事，让我们按照他的那个给我们命定的那个方法去活，这样子我们才能活得胜。我给弟兄姐妹做两个见证哈，做两个见证，就是这个星期发生的。那个星期一的时候，我们公司啊开了一个，就是每一年都有一次的这种全公司的大会。然后在开会之前的几天呢，有一天我躺在床上哈，我的灵修非常简单，不是说很多弟兄姐妹跪在那个一个地方哈，我好像我这个人比较懒哈，我常常躺在床上和主聊天。所以无论是哪种样子都没关系哈，这是题外话。我那天又躺在床上睡觉之前，我又开始想，又开始跟主聊天，然后突然就想到，我说，哎，下个星期一要全公司开会了，我特别想在那一天有机会给主传福音、做见证、服侍主啊，我特别想跟神有一个叫 divine appointment。
嗯。
什么意思？怎么翻译？
就是神的约会吧。
就是和神有一个约会，和约定，或者是见面。
神预定。
就比如说，你现在去面试啊，那个叫appointment， 或者你现在要给家里那个银行找一个贷就房子找个贷款，你约好那个经纪人，你要去和他见面。在我们那个很多传道人在讲，要有一个神的那个约会、约定和见面哈，就是常常有很多传道人讲。所以那天呢，突然有里面有个声音说，那天要我和神有一个这样的约会、约定、见面。然后我就说，我神啊，我说我那天要和你见面，什么意思呢？就是那天我要看到神的作为，我要经历神的同在。我要在神的里面，我要从神那里做事。好了，我就立下这么一个心志哈，我就那个祷告了一下，我就交给神了。然后呢，到了那一天呢，我也没有什么哈，早上起来就祷告一下，我就去参加了。之前发生很多路也找不到了，但是我的主哈真的好好神，就在我找不到路的时候，突然有个同事出现在我面前，在那地路上走路，然后我一看见他，哎，然后我就停下来了，我说你现在去开会？他说是啊，我说我找不到了，他说好吧，我说你上我车吧，你带我去吧。所以当时真的是感谢主哈。好了，到了那儿呢，就是那个座位，因为有将近二百个人吧，一二百人哈，都他是六个人一个桌子，哎， 结果到了我的那个地方呢，我突然看见我那桌子桌子那个和我坐的一桌呢，有一个新来的同事，一个胖胖的小男孩啊，他是好像大学刚毕业的。然后我一看到他，我突然有一种想法，我这神把他放在我这个桌子，放在和我一桌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两个星期之前吧，我有一次在打水的地方我就看见他了，然后他就因为他是新来的嘛，他就主动和我就说，他说啊，我是谁谁谁啊，我说你好，我说我是谁谁谁哈，然后刚说两句话，他突然说，他说我是基督徒，当时把我吓一跳哈，从来没有人跟我这样介绍过自己，他说我是基督徒，尤其在公司里哈，哎，我就很惊讶，然后呢，我就笑了，我说哦，我说是吗？我说感谢耶稣哈，然后就聊了一点，你在哪儿上教会呀、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哎，结果那到星期一的时候，哎，神就把他放在我那个一桌，我就知道。神给我的第一个的那个 divine appointment， 就是属天的那个神里来的那个约会开始了，开始了，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前面在那讲话哈，在那个一个领导在前面说话，因为我很说实话我不爱听哈，我就是觉得很什么 boring， 就是很
枯燥，
很枯燥，没意思。然后这时候呢，我就开始和我神说话，他们前面说啥我也不听了，我就在心里跟圣灵对话哈。哎，这时候我就问圣灵，我圣灵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今天你把它放在我的这一桌想做什么？哼，然后呢，圣灵就告诉我，我想让你祝福他。我说好啊，然后我说怎么祝福呢？他说，然后圣灵说你给他祷告。我说我不知道祷告什么呀。然后呢，圣灵说：“那你可以问我呀。”我说：“对对对，好。”我说：“圣灵，我问你。”然后我就在心里问了一下：“我说圣灵啊，求你把你要告让我祝福的这个小年轻人的话来告诉我。”哎，就在我祷告完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幅图画，什么图画呢？就是耶稣和这个男孩子在水上行走。然后呢，我一看到这个画面呢。我马上说，我说不对吧，这不是我神给我的，是我自己看到的吧，因为我好多次我看到这个画面就是在水上行走，我怎么又是这样子啊，我说是我自己想的，不是不是不是。然后那圣灵没有说话，那我还是想要一个我认为从神来的，我就问我圣灵啊，能不能把你的话告诉我，不是我自己的。然后呢，结果这个画面又出现了，然后我说哦，我说对不起啊，我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我说我不能用自己的想法来那个去想事情哈，然后我说好，圣灵，我相信这是从你来的，那你能不能给我告诉我那个有更多的意思，我好跟他说。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感觉到这个我里面的灵里的那个画面啊，不是真实眼睛看到的，是在里面的那个意思就开始出来了。我看到他跟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他很开心，有一点惊喜，有一点那个震惊啊，觉得我怎么能跟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呢，我怎么可以在水上行走，他很激动。然后就在这时候，我感觉到那个水慢慢的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冰了。然后呢，这个男孩子他也感受到这个空气开始变冷，从热变冷嘛，对不对，从水变成冰是从热变成冷，然后他就也感觉到这个空气开始变冷，然后感觉到这个水变成冰，而且呢他好像看不到耶稣了，所以他就感觉到好像有一些失望，有一些难过，有一些沮丧，然后他就到处看一看，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让我本来和你走得挺好，你为什么让我在冰上啊，在这么冷的地方啊。他就开始不明白，就开始就是向这个主发这种疑问哈、啊，或者也有一点点抱怨吧。然后这时候呢，主就出现了，主说：“你知道吗，孩子？当这个水变成冰的时候，是我让它变的。为什么？因为我要把你，让你加速的去行走，我让你走得更快，我让你走得更加的那种自如。弟兄姐妹，知道 当我们在冰上，如果我们能够滑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快的，像风一样刷就过去了。耶稣当时给的那个孩子那句话就是，我在灵里的听到，就是我让你在冰上是让你走得更快，而且我要在冰上和你跳舞。然后我就在异象里看着这个孩子和耶稣在冰上跳那种非常优美的那种冰上那种哈，我们看那个我们看了很多那个就是我叫什么花样滑冰，在冰上在自由的跳舞，特别自由。好了，这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异象了，我就特别激动，我说主啊，我说什么时候你让我把这个有勇气把这话告诉他，我不知道这个话对他会有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看这个男孩子不像有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发现我们生命中进到一种寒冷的状态，我们是不开心的，但是我看那孩子非常的喜乐，非常的那个外向哈，就是很开心，没有什么不开心。我说我希望我说的话不会对他不会是错了哈，但是呢圣灵告诉我就告诉他，你就按照我的意思告诉他。好了，中间休息的时候吃饭，我就找个机会就坐在那个，我俩原来不坐在旁边，我就跑到旁边，我说那个，我就跟他闲聊几句以后就说，我说我刚刚听到圣灵跟我说让我给你做一个祷告，我说你愿意听吗？他说好啊，他很高兴。然后我就把我刚刚说的话说给他听。哎，就在我说的时候，他刚开始他就很惊讶，确实很惊讶，他听到我说他跟耶稣在水面行走，他就是好像前一种惊喜，说啊真的。然后呢，当我说到开始有冰的时候，我就明显的看见他的那个表情就进到那种忧伤当中，真的是不开心啊，一下子之前我看到他给我的那个很阳光的那种喜乐的样子一下子慢慢消失了，真的进到的冰里。然后但是我后来告诉他，我说耶稣说给你，那你现在在冰上行走的时候，那个是神要给你加速，让你走得更快，要给你提升到一个新的那个水那个生命的那个境界，而且他要在冰上和你跳舞。虽然你的状况看起来像在冰里，但是那个主说他会让那个利用这个冰来使你人生加速。他一听到这话，他就好激动啊，然后他就想了一会儿啊，就是没有说话，他就愣在那儿了。然后隔了一会儿，他就非常非常的就是真实的跟我说，他说这个神给我的这话太重要了，太重要了，然后就好像要哭的感觉哈。然后我说希望没有冒犯到你。他说怎么可能，他说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但是他又没有解释他为什么太重要，我也不知道，不好问哈。然后这事儿就放在那儿了。等到了下午的时候，哎，有一个机会让我们那个这一个桌的六个人在讨论，哎，就是讨论你和你家人的关系，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好像就要讨论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开始，谁也没问他，他自己突然开始说，他说你知道吗，我16岁的时候，他是哥伦比亚人哈，在南美，他到了加拿大，16岁的时候我父母就把我从家里赶出来了，不是说因为我家里没有钱或者怎么样，也不是因为我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把我自己一个人放在外面，让我在外面自己闯。但是呢，我在过程中我受了很多的，那意思就很多的难过，我好像被家里好像遗弃了一样。我在了到加拿大求学哈，然后我住在我姨妈家，每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回家，我们家一共四个房间，我有3个弟弟妹妹，我爸爸妈妈住一个房间。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家里没有我的房间，我只能住沙发，所以我常常和我弟弟妹妹吵架，因为我觉得被他们排斥了。当他说那种话的时候，哎呀，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哈，我就一下子就明白了，我说为什么神借着我把那句话告诉他，哈利路亚，因为那句话，那些神的那个话对他来说实在是那种像寒冬里的那种炭火一样，来鼓励他，来温暖他，来告诉他，虽然他现在感觉到生命是在一个像结冰的状态，但是这个冰不是坏事，不是坏事，是神要把他的生命提高到另外一个层面，让他生命更加经历神的祝福，神的同在，哈利路亚。 所以当时他说完了，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他跟我说了好几遍，他说这个话对我太重要了，对我来说太有意义了。我明白了哈，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哈，这是当那一天的第一个跟神的那种约会。然后呢，事情还没有，就是跟神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啊。第二个，那天早上呢，当我们都坐在那儿开始开会的时候，因为人特别多嘛，然后我坐在后面，我就往前面看主席台。这时候我突然看到中间有一个一个分部的哈，一个我们是储蓄银行嘛，有个分部的那个储蓄所的那个同事，然后他离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总部呢很远，开车要3个多小时，我很少有机会能看到他，基本上从来不过来哈。我跟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交往，就是只是一般的同事，见过面，原来做过事，然后就是平时没有任何的交集。然后那一天呢，我突然眼睛就看到他，哎，我现在看到他的时候，因为那么多人，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是一个像老爷爷哈一个，我突然看到他以后，我突然发现，哎，我说他怎么好像这么段时间没看到他，他好像有点发福了，就有点胖了哈。按理说这个人好像心宽体胖嘛，应该是健康，但是就在我想，我说哎，他好像有点发福了，就在我想完这个念头以后，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他生病了。我说不会吧，我看着他挺健康的呀，我看不出来呀，但是里面就有一个很强的意念告诉我他生病了。我说那神，如果要是他生病，那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给他祷告啊，因为我跟他不是很熟，我不可能直接过去，我说你是不是生病了，我给你祷告，这样子实在是太莽撞了，太鲁莽了哈。然后我就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后来中午就吃饭，吃完饭了呢，又吃甜点哈，老外喜欢吃甜点，我们就在那站着排，一个人一个一个排队。哎，结果就在排队的时候，我回头一看，吓我一跳，那个同事就站在我后面，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跑到我后面的哈。我一点都没注意，一点都没注意哈，他就站在我后面，然后我一下子心里就明白了，我说主啊，我明白了，你把他现在带到我面前，就是想要让我给他祷告，那我就很开心哦，里面很开心，然后我外面也表现出来，哎，我说哎你好，好久不见，我说见到你很高兴，他说啊你好，我说你好吗，他说好，但是我知道他不好，因为圣灵已经告诉我他不好，所以他说我好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说的不是真话。很多人跟你说话，你好吗？啊，挺好。其实是一种敷衍哈，是一种敷衍，是一种客气。那我就又问了一句，我又问，我说你好吗？我又问了第二句哈。这时候他说，哎呀，不太好。这时候他说实话了，很好玩。你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可以试一试哈。当你遇到同事，遇到一些那个邻居啊，你问他你好吗？他们都说会说你好。但是如果你再问一句，说你好吗，你加重了你语气，很多人就开始说啊，哎呀最近不太好，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给他祷告了哈。然后这个是我的经验，也是我从一些传道人领受的一些那个秘诀。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不好呢，他说我已经生病一个月了，我这个咳嗽这个感冒一直离不开我，哎呀我很难受。哦，我说是吗，我说那这样子，我现在给你做个很快的祷告哈，我说是耶稣要医治你可以吗，他说好啊好啊，但是呢你知道很多基督徒他们没有经历过神的医治的，当你说你给他祷告医治的时候，他们觉得是一种美好的祝福，只是说说而已啊。他说好啊好啊，他一边说的时候，他一边呢这个眼睛朝着那个发那个甜点那个地方看啊，他就没有真正的当回事儿。然后我又把他拦住了，我说我现在就给你做个祷告，我说现在给你做个医病祷告，让你病得医治好吗，然后他说好好，他还是没有理我，我连续说了四遍，到第四遍的时候他终于他说哦你现在又给我祷告，我对呀、啊、当时我人来人往了，我已经不管那么多了，我说爱谁谁谁谁管着谁看啊，谁笑话我也不管了，我是当时人都是空气的，我只有我耶稣和这个同事。然后他说好好好好好好，我说你现在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口啊，然后我现在给你祷告啊，然后他犹豫了一下他就放在那儿，然后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斥责那个疾病的灵现在就离开，他的名叫约翰哈，离开约翰的身体，我让他的感冒完全恢复，因耶稣所受的鞭伤他已经得了医治。祷告完了，然后他就缓了一下，我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想了一下，他说诶，至少我现在不咳嗽了。我说感谢耶稣啊。他说好啊。然后他说但是呢，我这个鼻子很堵，这个不是感冒引起的，我一直就是鼻子不通气。我说那好，我现在就奉耶稣基督名，我让你鼻子通气。但是这个通气这个单词我英语说不出来，我说我用汉语给你祷告行吗？他说没问题。我就用汉语给他祷告的。那祷告完了他非常喜乐，他说我不管那个你说的话我是不是听得懂，但是呢我感觉到你的祷告非常好非常好。然后他就特别开心，然后这个就是我也很喜乐。后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下午又继续开会嘛，我就一直观察他，他下午一声都没有咳嗽。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相信神的医治也临到他了，真实的临到他了。所以就是我想分享的这个两个见证哈，我跟神的那种约定，这个神的约定就是真的让我能够经历自己，虽然我好像是给别人做事，但事实上是神给我做事，让我能感觉到神的那个信实，神的那个真实，神的那个智慧，神的那个圣灵的引导。但是我想说这两个见证呢，我想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哈，神常常在我们心里用微小的声音和我们说话，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哈，弟兄姐妹，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得愿意把我们自己降服在他里面。虽然以利亚很生气，对不对？在这个地方刚刚读的，以利亚很抱怨神，但是神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愿意按照神做。神说你来到我这个何烈山上，以利亚就听了，所以呢他愿意跟随神。就是这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种降服，是一种谦卑。我前一段时间我们参加一个特会，弟兄姐妹知道，当时呢有一个牧师他说他讲了一个很好的分享哈。他讲我们都讲人要谦卑，很多人当我们提到谦卑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知道真正的谦卑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你们知道真正的谦卑是什么意思吗？我们原来说过哈，但是我想今天再提一下，正好跟我们今天话题有关系。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真正的谦卑是什么意思吗？我们说谦卑，好像很多人就以为，就是哎呀，我不好，我不行，我做不了，我不能，哦，就是那种我们中国人很传统的谦虚，啊，说自己，比如说我说我的孩子是犬子。好像是对我自己的那种非常那种低贱，不是这样子。真正的谦卑，在神里面的谦卑，其实就是刚才周华姊妹说，就是放下自己的想法啊，然后呢，不是认为自己不配，而是放下自己的想法啊，放下自己想法，怎么样呢？跟随圣灵的引导。弟兄姐妹，我知道哈，我们的想法在哪里？我们每天的那个思想在哪里？在我们的魂里，知道吧？这个懂吗？因为我们人是个灵，有一个魂，然后呢住在一个身体里。我们灵魂体，但我们的思想在哪一部分呢？在我们的魂里，我们的大脑里。我们每天想事，从早上起来开始睡醒的那一刻，到晚上闭上眼睛睡着的那一刻，我们的大脑不停地在思考，然后想这个事情，想那个事情，所以这个思考呢，都是在我们的魂里。但是我们说，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这个圣灵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心里，对不对？所以真正的谦卑呢，是让我们的大脑顺从我们的心，这个就是谦卑。弟兄姐妹，听懂明白吗？同意吗？让我们的大脑顺服我的心。当这个传道人给我们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动作，他说：“你怎样才能让你的 心在上面，你的大脑在下面。怎么才能做到？如果你让你的身体做一个动作，因为我们的大脑平时正常的是在上面，心在下面，对不对？你们能想明白吗？你们现在坐在那儿，或者站在那儿，或者走路，啊，你的大脑是在你的心上面。即便你的躺着的时候，你的大脑和你的心是平着的，也没有说你的大脑在你的心下，你的心在你的大脑的上面，头脑的上面。怎么样才能做到你的头脑在你的心下边，让你的心来引导你的头脑呢？你做一个动作能做出来吗？有谁能做出来吗？如果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动作，我们把我们的膝盖跪在地上，把我们的头伏在地上，你能想象吗？你可以不做，你可以想一想哈。当我把我的膝盖跪在地上，当我把我的头埋在我的膝前，把我的头放在地上的时候，心脏和头的位置，你们看没看到？有没有什么变化？就是我的心在上面，我的头脑在下面。听到了吗？当我们谦卑屈膝在神的宝座前的时候，当我们在他面前跪下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脸伏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在他脚前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开始引导我们的思想，我们就圣灵就开始带领我们行走。哈利路亚，这个就是真正的谦卑，这个就是真正的谦卑。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谦卑就是说，主啊，我愿意降服在你的宝座前，我愿意降服在你的脚前，我愿意听你的话，我愿意让我的头脑、我的思想服从你的圣灵的引导，我愿意让你的圣灵带着我走。哈利路亚，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个谦卑。圣经怎么说？我们看一下哈。谦卑，耶稣怎么说？弟兄姐妹知道耶稣说什么吗？耶稣说，你们当学我的样子，马太福音11:29。马太福音11:29，我们先读28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哈利路亚，听到了吗？这是主跟我们的一个劝勉。他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啊，要负我的轭。这个是什么样的轭呢？他的样式是什么？这个样式就是他的心里柔和谦卑。他怎么样谦卑呀？啊，他怎么样谦卑？我们原来讲过约翰福音5，他说我所做的都是父跟我说的，都是父让我做的，父怎么引导我，我就怎么做。如果父不是从父来的，我从来都不做。就是父怎么样带领我，我就怎么样跟父在一起。哦，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都是听父的话。那个父怎么跟他说话呀？借着他里面的圣灵啊，借着给他的圣灵啊，借着圣灵告诉耶稣做什么呀。所以耶稣都谦卑在他的父前，我们也要学他的样式，要圣灵来引导，对，让我们的灵来引导我们的魂，不是按照我们头脑的去正常的去思考，按照这个世界的法则去判断，按照我们所过去的经验去判断， 按照我们所学到的那知识去判断，而是按照圣灵的引导。因为很多时候圣灵的引导跟我们所过去的经验，跟我们过去的那些想法正好相反。我们原来认为合理的，原来认为很正常的，原来认为是一个那种就应该这样子的，但很多时候不是那样子。你比如说刚刚我讲的见证啊，我眼睛里看到那个男孩子非常快乐，非常阳光，在我的头脑里，我的魂里认为这个孩子他没有什么结冰的那个生命的状态，他生命很阳光很温暖。但是我神让我说那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很害怕。人家很开心的时候，我给他泼一盆凉水，我这不是找别扭吗？找不自在吗？人说你这瞎说什么呢？但是我在灵里面当时非常清楚，就是神让我说的。神说你把这话告诉他，所以我就没有按照我头脑的分辨，而是按照我灵里的那种领受，我就把这话说了，结果就帮助了他。所以这个就是按照圣灵的引导，按照圣灵的引导，按照圣灵引导有一个很重要哈，弟兄姐妹，我们再看一个哈，我们再看一个。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魂就是我们平时常常在我们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魂里常常在这个过去的生命当中，我们形成的很多的习惯性的思维，或者是经验性的思维，或者是别人说的，或者这世界的想法，明白我的意思吗？就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应该这么做啊，你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别人这么说的，或者哎，我原来就这么做，这个就是我们原来的习惯性的思维。啊，我认为这样对，这样的这么做，我应该这样这样子。但是当耶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用他的话来引导我们哈。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谢谢小玲姊妹，呵呵，感谢主，说我是攻克己身，叫己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前面这个半句话，保罗说他要攻克己身，这个什么意思？大家明白吧？他说 I keep under my body and bring it into subjection， 就是英语的是说呢，就是我让我的身体在下面保持在底下，啊，让我的身体，我的肉身，让它降服，让它在下面，不要在上面，让什么呢？让他说我，你看这里的我是指谁呀？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吗？我攻克我自己的身体，这个我是指谁？这个我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属灵的那个我们。就是那个新造的那个灵，在我里面那个圣灵，明白吗？在我里面那个我的灵哈，对不起，说错了，不是圣灵，是我的那个新造的灵，在圣灵里重生的那个灵，就是那个新的我，就是那个和耶稣基督一起坐在父宝座右边的那个我，这个是属灵的那个我啊，那个属灵的灵人，属灵的人，内在的那个人，这个我这个人呢，让我自己的身体降服下来，在下面，然后呢，怎么样呢？这样子就可以让那个身体来，就是我的那个魂，其实就是我的魂哈，我的肉体能够服从我的身体灵，明白意思吗？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原来星期天早上，那个比如说，我知道该上教会的时间到了。然后呢，那个我这个时候，我的肉体说我不想去，我想睡觉，啊，我很困，我想睡个懒觉。我刚信主那一段时间哈，有一两年在挣扎，然后我不想上教会，但是呢，这时候我里面的灵又告诉我， 那个你要来到神主的里面，你要来到神的家里面，因为今天是安息日。所以我当时就是我的灵和我的肉体在征战，我的灵和我的肉体在征战。这时候我要是让他服谁呢？我要让我的肉体，让我的思想，让我自己的想法服在主的话里面，服在这个圣灵的引导里面，明白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我们降服的越多，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越多，我们就会越来越得胜，就会更加的得胜，我们就会更加看到神的作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知道吗，弟兄姐妹？就按照我们的灵的引导去行事，去做，按照我们的灵的引导，我们去生活，按照每天都把我自己那个我的思想交在神的手里。所以这个第一步该怎么做呢？其实就是一个顺服，一个愿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一个愿意，说愿意，主啊，我愿意降服在你的圣灵的引导里，我愿意降服在你圣灵的话语当中，我愿意跟随你，我不愿意把我的思想放在你的前面，放在你的上面，我愿意跪在那你的在灵里面，我跪拜在你的脚前，我愿意让我的大脑在我的心下面，让我的心在前面引导我的大脑，而不是让我的大脑引导我的心，明白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徐斌姊妹问，是不是自以为是的灵，放大自我的自己的老我？不要用这种反面的，你要想哈，我们是新造的我，新造的我现在开始要顺从圣灵的引导，那个老我怎么样啊？老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个旧我已经跟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这个新的我还有一些思想要能够听从圣灵的声音。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哈，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因为如果你要总想老我，你是还是活在罪里啊，还活在定罪当中，活在那个监狱当中。那换一个想法怎么想呢？你要想，现在我是一个新生的婴儿，在灵里面我是一个新生的婴儿，所以我现在要开始操练什么呢？开始操练我要学会说话，学会听大人的声音，学会按照大人告诉我说的去做，明白我意思吗？我是一个在主里新长大的 baby， 好，是一个小婴儿，我就是要听，我是耳朵里眼睛里时刻要听到我妈妈的声音，要看到我妈妈的那个她所做什么，我要按照她告诉我的那样去做。我因为我是一个小婴儿，我还没长大，我还不懂，所以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开始长大，我要让在妈妈的引导里，我要听学她怎么说话，我要听她怎么说话，我要按照她说的话我去做，是这种想法，明白吗？这种想法，你就在喜乐当中，你的生命会成长。如果你另外一种天天要像就很多那个教导说，我们要定死老我，像那个老我死那样子，你只是看着你是自己。你看的是你自己，看着是死去的自己，你天天对着那个死人说我要死我要死，但事实上你当你天天说死的时候，你是活不过来的。我们现在要在活的生命里面，然后听从圣灵的那个引导的声音，我们是一个活着的新生的生命，听明白了吗？徐冰姊妹听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其他弟兄姐妹听明白了吗？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过去的那个想法，是在那个已经死掉的那个我里面挣扎，而是在一个新的生命里，像一个婴儿一样，就像一个出生的婴儿一样，眼睛看着妈妈的动作，耳朵听着妈妈的声音，然后在她的呼吸里，爱的呼吸里，然后跟着她，她到哪里我就到哪里，让她牵着我的手。让他牵着我的手，让他告诉我当做的事， 让他说这个地方很危险，不要动，我就不要动。他说这个事情你要学会，那我就去学，明白我的意思吗？哎，像神活着，不是像我，像我自己。如果我说我要定死老我，我天天对着我自己要定死老我，那你看着还是你自己，看着那个死去的你，你能长进吗？是不能长进的。对着死人我们能学到什么呢？我们要对着那个活的神，我对着那个永生活的神的灵，我们要向着他，向着他看，哈利路亚，好吗？所以这个就是顺着圣灵的引导，就是把我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志都屈服在他的里面。你知道那个小孩子有的时候很悖逆哈，妈妈说这个不碰他非碰，是不是？我们不要做那种悖逆的小孩子，我们要做一个顺服的乖巧的孩子。就像那个隋阿姨那个小外孙女 Elsa， 她真的很乖。好，她比如说她不高兴的时候，哎，你跟她说，然后呢，当然不是你凶她啊，不要跟她凶，然后你跟她解释，她马上就听，马上就听。然后你知道吗？她听了以后，她就蒙福了呀，对不对？神让我们听她的话，不是说她是一个控制狂，不是一个独裁者，我说的话你们都要听，不听我就怎么怎么样，不是。我们的天父让我们听他的话是为什么？是为了对我们有益处，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让我们能够离开黑暗权势的试探、诱惑和那个逼迫，让我们在他的话语里，就在他的保护当中，在他的那个安全、那个绑臂当中，我们就平安，我们就蒙福。哈利路亚，明白了吗？哈，哎，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不要把听神的话当成一种负担。哎呀，我听神的话我太累了，太辛苦了。不是的，我们听神的话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太多了，不知道的、不明白的太多了。我们真的是太有限了，我们真的就像那个刚生的婴儿一样，我们真的是需要更多的知道我们的父母他们所知道的那些事情。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而且我在今天再把另外一个，这个星期得着的哈，跟这话题也有一点点关系，我想和弟兄姐妹讲一下。弟兄姐妹哈，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在约翰福音，什么叫永生？弟兄姐妹知道什么叫永生吗？永生在圣经里的定义。耶稣怎么说永生呢？在约翰福音里，在约翰福音里，永生是什么？永远的活着。对，这是一种状态，是那种结果。但是耶稣怎么说永生呢？你们怎么才能够？什么是永生？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这个经文原来看过哈。露露你来啦，感谢主。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小玲姊妹有帮我打一下哈，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耶稣说的哟，你们明白什么意思吗？哦，在我们认为永生就是将来上天堂或者和神在一起，有一个不死的生命啊、哦，复活的生命，这个都是对的。但是耶稣他怎么说？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就是知道明白，你知道这个认识啊，在圣经里的意思非常非常不简单。我们好像说哦，我认识那个周丽姊妹啊、哦，我认识她，我知道她的名字，我跟她说过话啊、哦，我跟她聊过天。但在圣经里，认识的意义远超过我们所理解的。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哈，我想告诉弟兄姐妹，这个真正的认识是什么哈？我们看看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怎么电了？ 找到了吗？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那人就是亚当。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好，弟兄姐妹看到这段经文了吧？那人亚当和他妻子同房，然后夏娃怀孕了哈。这个地方弟兄姐妹可能会说：“哎，这和他刚才说的有什么关系啊？刚才他说的是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这个地方哪有啊？”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在英文“同房”这个单词，他用的就是“认识”这个单词。哈利路亚！就是那有一日，那人认识他的妻子夏娃，夏娃就怀孕了。弟兄姐妹，这个圣经奇妙吗？就是亚当认识了夏娃，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就怀孕了。所以你们现在明白认识的意思吗？认识可不是仅仅单单的知道而已，可不是仅仅的大脑有一个明白，哦，知道了，我看见他了，所以我认识他，哦，我跟他交往过一段时间，所以我认识他，而是一个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丈夫妻子是什么关系啊？圣经说了，他们是同一体的，灵魂体是在一起的。阿们，哈利路亚，是与神有一个灵魂体完全合而为一的那个关系，这个才叫认识。我们的身体住着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好了，我们有神的身体在我们里面啊，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还要在魂里面，在思想里和他合而为一，而且在灵里面，我们的灵，上次说了，弟兄姐妹，我们的灵和圣灵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像两瓶矿泉水啊，你现在想，然后拿着一个杯子，把一边的矿泉水倒在这个杯子里，把另外一瓶矿泉水倒在这个杯子里，摇一摇以后，你能分清这杯水里哪一个是左边那个瓶子里的，哪一些是右边的瓶子里的吗？你能分清吗？分不清啦，他们已经合而为一了。所以我们的神就让我们有一个对他这样的认识，就像亚当夏娃合而为一一样，没有任何的隔阂，没有任何的分开，完全的是融在一起，像两杯水融在一起那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就像我上次查经，咱们查经，就是当你和我们和我们的神完全合而为一的时候，这个没开呀，
嗯，
你给关了呀，
我没动啊，
你给插上去就是关了，
是吗？
完全的合而为一的时候，就是主在我里面，我也在主的里面。这时候主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主的话语就是我的话语。
姊妹还在吗？
主身上的荣耀就在我的身上，主的智慧就是给我的智慧，主的声音就是我的声音，主的触摸就是我的触摸。哈利路亚。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他说父怎样差遣我，我就怎样差遣你们，一样的，父加给我的荣耀我也加给了你们，耶稣说的哟。哈利路亚，感谢主哈。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独一的真神，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不仅仅是大脑上的明白，而是要在灵里面跟他有一个真实的交流，跟他在身体上有一个真实的合一。我们的身体也就是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所有的都是新的了。虽然我们认为我们的旧体肉体是旧的哈，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肉体也在更新。你比如说，我原来说过一个见证，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隔了一段时间，有一个很久不见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她突然又回到教会里。她那天看到我，因为很久不见了嘛，她说：“咦，雪飞，我怎么感觉你的样子不一样了？你好像脸上在发光。” 你知道吗？那个姊妹好久不上教会了，她跟神也远离了，但是她的眼睛里竟然能看到我的，我脸上在发光。真的好像在变，因为当你一发光，你这个皮肤好像就变白了。真的是哈利路亚，我们的身体那个 DNA 都在改变，我们的身体 DNA 都在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病可以得医治。在地世界上人那些病不再也不要，我们凭着信心也不会落到我们的身上，知道吗？我们不仅是身体的那个改，那个灵里的那个合而为一，不仅仅是思想上开始转变，而且我们的身体都要开始发生变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像上个星期有个姊妹做的见证，啊，当她在圣灵的里面遇到神的时候，她头发开始不再掉了，啊，不再掉头发了。她的原来洗头发她掉了好多，但是后来等她遇到神以后，她的头发只掉了一点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电话掉了，你拿那个电话行吗？没有电了。哈利路亚，所以感谢赞美主，哦，我们是全人全心的都在他里面更新，都在他里面成长，都在他里面有一个和他相遇的那个经历，不仅仅是灵哦，还有魂身体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哦，认识，哈利路亚，要认识，让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和他合而为一，怎么认识啊？寻求哦，等候哦，顺服哦，把我们自己交给他呀，把我们的自己的我想要的，我愿意的，我认为的，我知道的都放在一边，我都放在一边，把我拿走。不是我，很多人认为我们舍己就是天天跟我们的罪老我对付啊，我要我的罪我天天要悔改认罪，不是，而是把我的过去的那些我认为对的拿走，我认为好的我不要，我认为应该这样子的我不做，而是按照神的心意说，主啊，你想让我怎样我就怎样，你想说什么我就听什么，你告诉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你告诉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我把我自己的心意都交给你。比如说今天晚上主说你今天要安静在我里面，那我就安静在他里面，无论现在周围发生什么事情，无论别人说来你现在跟我做一个什么事情，无论这世界让我做什么我都不要，我只听我主的声音，因为我是他的羊，他的羊认得他的声音，好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圣灵的引导里，常常的和他有一个属天的约会，属天的约会。啊，交给他，让我自己，让我的灵来攻克我的肉体，让我的思想降服在我的灵的里面。让我能够跪在他的脚前，把我的大脑放在下面，把我的灵放在上面，跟着我的心去走，不是跟着我的思想、我的成见、我的主意、我的经验、我的愿意去走。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弟兄姐妹说的非常好哈，放下自己与神合而为一。好，阿们，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哈，再来听一首歌，一定把我们过去的思维都拿掉啊！我认为对的，我现在就像保罗说的，我原来认为有益处的，现在对我是有损的；我原来对我认为对我有损的，现在对我是有益处的。为什么？因为保罗就做到那种降服。那个歌在哪儿呢？ 你声音呢？
嗯。
等一下啊。